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再一次和美珍一块儿相聚在云彩飞扬的园地里面。今晚再一次盼望透过云彩飞扬里面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真心诚意的来一块守护这城市的心灵。我们真的需要多多的关心这个城市里面所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许多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很纷扰，甚至让我们觉得好像喘不过气来，但是如果当我们想一想，许多人比我们更辛苦的在一些角落里面，在那里喘息，在那里不知所措，也许你我所伸出的这双手就可以成为他们及时的帮助。今晚要为你一块来分享的这个生命故事，是云彩飞扬从开播至今都没有探讨过的一个见证故事。我想之所以会想到要探讨这个题材，的确是看见现今世代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越来越浮现在台面上，甚至于让人觉得有许多许多混淆不清，不知道如何去厘清的一个现况那就是同性恋的这样一个话题。那最近呢，美珍也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听众的来信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可是他却被同性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捆绑。在他的来信当中，我读到了无奈，我读到了他的痛苦。我相信每一个同性恋者的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以如果不是亲自经历过这个痛苦，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同性恋朋友内心的挣扎，也更没有权利能够去批判或者论断他们的对错。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当他们从心灵深处发出呼求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不吝啬地伸出我们的援手，一双温暖而不带批判的手，让耶稣的爱能够传出去。今晚呢，美珍要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分享的是丽珍妮的故事。或许收音机旁的你听过她的故事，但是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朋友可能都不曾听过这样的故事。丽珍妮一个女性，她曾经在年幼的时候遭受到性侵害，然后长大之后自然而然的就爱上了女生。其实在他的这样一个同性恋的历程当中，同性恋的爱情没有让他尝到欢乐的感觉，他日复一日活在不见天日的痛苦当中。可是今天他走出来了，今天他说宁为女人。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盼望今晚将近60分钟的时间，美珍邀请你细细的专心的而且是用一个关怀的心，我们来聆听他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进而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了解到走出埃及这样一个祷告侍奉中心，在历经了6年的历程当中究竟他们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用圣经上面神的爱去关怀许许多多同性恋者的朋友。今晚的故事很重要，而且对你对我来说可能会开启我们不一样的视野，因此希望你不要转台哦，好好的来聆听今晚的生命故事。我们在一首诗歌之后就邀请你来聆听丽珍妮她的生命故事。
每一次我都非常珍惜能够跟人家来述说我自己生命的见证。感谢主让我今天有这样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哈。我是一位前同性恋者，就是曾经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从我15岁到我整个摆脱同性恋的生活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在这个脱离跟经历改变的这个过程里面，有非常多的人会问我说，哎，珍妮，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同性恋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同性恋真的那么不好吗？不然你为什么要改变呢？那么到底你改变了没？那坦白讲，这些问题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不用别人来问我啦，我自己都需要问我自己，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反映出我究竟有多少改变的诚意跟动机，也多少反映了我究竟有没有成功改变过来。其实我真的想要走出来是有一些原因的，的确是有一些原因的。那有几个原因是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个是我真的对同性恋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到了极点哈。那这话怎讲哈？在以前我的那种生活，同性恋的那个生活的感觉里面，我就觉得很辛苦，觉得好像常常把自己浸淫在一个同性恋的情感情愫的里面哈。那种心情就是觉得好像着了魔哈，就是一个很深的洞，没有办法，你就是一直往下坠，往那个洞里面坠哈。然后你也好像自己被锁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啊，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挣脱那个感觉哈，好像没有办法挣脱那种爱跟被爱不能平衡，或者是说好像一直在那边寻寻觅觅的那种心情哈。那这样的挣扎是非常痛苦的哈。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我自己会这个样子哈。我好像又走不出来，然后我又不愿意在那个地方久待哈。那样的挣扎之后，我就告诉了我自己，有一天我真的是很痛苦啊。那是我大概21岁的那年，我很痛苦，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哈，我丽珍妮可以不需要跟同性恋的问题这种情感挣扎的话，那该有多好。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可以真的改变了，那么我一定要哈。这是我当时的一些感觉，就觉得说没有办法再这样子走下去了哈。所以我当然要哈，我当然愿意啊，真的是有机会改变。那么第二个原因，我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动机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道德的压力嘛。对，在那个时代，因为我现在已经40岁了哈，在我青少年时代，那个社会哈环境是其实是不允许的，就是整个社会环境这个道德感是非常的高涨的哈，道德意识是很高涨的。那我也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还算有道德的人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辛苦，就是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整个亚洲社会哈是不能容忍同性恋的情况的哈。那同性恋是被整个社会大环境看为很不正常，是觉得是异类哈，甚至觉得是病态。那有的人呢甚至跟 AIDS 哈艾滋画上等号。所以许多同性恋基本上只能啊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生活，他没有别的出路哈。然后我就常常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我必须戴面具哈。然后在学校一个面具，在家里一个面具，在工作的时候一个面具。然后我好像只能在那种阴暗丝丝冷冷的那个角落里面哈，暗自神伤。那我觉得那样的日子哈让我非常的受不了，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挣脱， 所以我就不禁问我自己说，丽珍，你一定要这样过吗？这是你的人生吗？这是你人生终极的目标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过下去呢？这么没有尊严的日子你要过吗？这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自己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是我很想改变的，就是为了我的家人跟朋友。基本上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啊，就当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告诉我的父母跟我的兄弟姐妹的时候，他们知道以后的那个反应会怎么样。我每次一想到这个我就非常的难过，我就在想他们一定非常的难堪，而且非常的自责，然后我想到这里就很想哭，就觉得说我的父母亲一定会非常的困惑，今天其他兄弟姐妹不是，那为什么这个女儿是，那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无助。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想到这我就没有办法，没有理由啊去这样伤害他们，告诉他们说爸妈，我其实就是一个同性恋，你们看着办吧。好，这种话我说不出来。那第四个原因我很想改变的那个动机是因为良心的问题。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没有，老是没有办法这个说服我自己。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觉得自己好像身上有一种蒙了一层灰的那个感觉，就是灰灰的，然后那不并不觉得自己好像很脏很黑，但是又不是白，就是好像就在那个灰色地带游走，然后就觉得自己很边缘，然后那个感觉就是一种罪疚感，很深的那个罪疚感，那个感受就是在我的里面压着，然后常常就是压着我喘不过气来。坦白说，其实这么多的原因里面真正痛苦的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面对那种好像在夜阑人静里面那个好像晚上要上床睡觉之前的那个自己，那其实就是一个丑陋的自己，我好像一个那个低自尊的自己，那我没有办法来面对那个自我，那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面对那个深处里面跟自己对话的那个感觉，所以因为这样我就失眠了大概两年，就在我的房间里面踱步，就是来回的踱步，那几乎是崩溃了，所以就在那个光景之下我就开始去算命，去算命，就然后算命的就说，你大概快疯了这样子，然后呢其实讲起来就是躁郁症，那时候就是躁郁症，然后我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在过日子，那前前后后我大概就是有十一段同性恋的这个恋情，然后就觉得自己大好的生命，最青春，那最好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在同性恋的恋情里面这样子，就到头来，并不圆满，并不圆满，那我直接挣扎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各位你知道吗，纵使，就算我有这么多的挣扎的动机跟因素，其实我还是摆脱不了同性恋，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摆脱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情感，这种感受，因为里面就是太需要太渴望被爱了，需要被肯定被接纳被呵护被爱的那个感觉，被支持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填满这样，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满足这样。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是我能够坚持改变的那个意愿，能够这样子持续下去是什么原因呢？那的确是有原因的，那其实真的就是一位爱我的神，这位爱我的神，主动的介入我，介入我的生命里面，我才有办法开始，有一个新的局面，那你知道像我这样的我是从来没有想过我有机会可以认识这位主，那我的想法是说为什么我的神那么的了解我，他居然知道我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挣扎，然后呢他愿意选择进到我这个惨淡的生命里面，
的确哈，我之所以能够走出同性恋生命，是因为神对我的怜悯，一个很大的怜悯来到了我的生命里面哈。在很长的日子里面，坦白说哈，我几乎只能跟这位神呼求什么哈，就呼求一句话说：主啊，怜悯我。主啊，我求你怜悯我哈。圣经里面有讲了一句话哈，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经里面还有一段非常美的应许，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哈。那对我来讲，我其实是渴望一个非常棒的自由的哈生命哈，健康的生命，如果真的有的话哈，那我当然要。那如果这个生命能让我更丰盛，那我要不要？我当然要啊，我当然要啊。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反省哈。我常在想哈，人是非常善变的，人是非常善变的哈。光是看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哈，这个局势就可以知道哈，其实就是一直在变迁，一直在变，其实是非常无常的哈。那过去的社会也许不容许同性恋生存。对不对？就像我以前那个青少年时期的那段时间，整个大环境是不容许的。但是现在呢？现在是可以的，对不对？现在好像都告诉我们说同性恋没有不好啊，没有不对啊，尊重他们吧，哈。然后以台湾现在这么多的人口哈，那么多元的环境里面，好像同性恋的这个状况哈，也，我觉得是。比过去真的是有增无减哈，而且整个年龄层都下降哈，好像整个大环境讨论这个话题的意的时候哈，都是觉得可以接纳的哈，都是觉得可以接纳的。那么，甚至会告诉你说，好啊，你很有勇气哈，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真的很棒，这样子哈。另外呢，我又看见哈，现在你。可能会厌倦过去的同性恋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万一有一天，当你遇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心仪的，就十分登对的同性朋友，你看你会不会改变初衷哈？那我想对我来讲是会的哈，就是说，哎，我好不容易去发掘了一位啊，跟我真的合得不得了哈，然后兴趣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相投，然后我爱他，他爱我哈，然后两个人又非常的能够适应哈，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想我应该会选择要跟他过在一起哈。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是仍然有可能改变的哈。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家人的部分，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最低限度就是不要跟父母亲讲我是一个同性恋，然后呢我反正固定的薪水交给家人啦，然后呢我对父母亲基本上还算这个顺从啊，孝顺啊，哈。但是呢，家人也不必来管我的生活哈。反正我既然已经找到一个合适的，我就在外面哈，这个买个房子啦哈，这个工作很好啦哈。然后呢，我就搬出去住嘛。反正我不住在家里，避免跟家人冲突哈。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家人的问题也不是个问题哈。然后最后呢，是良心的问题，对不对？良心的问题，我认为良心有大小哈。良心是有可能随着个人的这个教育背景来有所改变的，跟你的家庭背景也有可能改变的哈。所以也就是说，良心是有可能随着我们这个错误的价值观而改变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哈，那我也觉得说我有可能良心就是泯灭哈，或者说我根本最后我就得过且过，或者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反正就不去听那个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好了哈，这样子。所以我要说哈，其实这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让我生变哈，就是仍然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哈。那么但是真正能够让我改变更新的哈，那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也不是这个社会道德感哈，更不是我的良心哈。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爱我的主耶稣基督救了我。 他把我从一个好像这个深渊当中哈、拉拔出来啊。他知道我在当时做同性恋的那个状况的里面的那个辛苦跟难耐哈、他了解我那个状况哈、所以呢，他愿意来拯救我，他怜悯我，他搭救了我，也就是说是他主动来到我的生命里面，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也因为这样子哈、我就发觉哈、好像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位神，因为他真的对我的爱太大了哈。圣经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对我而言，这句话是既真实又有力量的应许哈，这是一点都不假的哈。那在我明白只有信仰，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各位，我有了非常美的盼望，我有一个非常美的盼望哈。那为什么哈？因为基本上我觉得这不是我同性恋的问题被改变的这样子的而已哈，而是我的整个生命的品质啊开始变了。我发觉我的生命本身变了哈，那个质变了哈。那我还记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常呼求主说，主啊，改变我，彻底的改变我。好，让我完全的脱离有关同性恋的任何感觉吧。很奇妙哈，我也同时开始就向神认罪啦。认什么罪啊？我想就是认一个，其实就是从来没有好好认真的对待我自己的生命的那样的一个罪啊。那我也开始愿意学习好好的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哈，不再随随便便过生命哈。那所以呢，我也开始发觉呢，我开始可以经历神所说的那个他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样子的一个应许哈。那我告诉主说，主不管花多少的代价，我真的求你帮助我走出来。请你一定帮助我走出来。的确哈，同性恋要完全的脱离哈，脱离那个挣扎是一个漫漫的长路哈。那绝对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基督教的聚会啦，或者你吃一个什么万灵丹啊等等就没事了哈。那当然也不是你参加一个心理学的成长团体就 OK 的哈。那的确那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哈。那根本上并不是同性恋的那个问题，而是产生同性恋根源的那个问题哈。所以对我来讲，我就必须坚持到底哈，无论如何我就是要坚持到底的来经历改变。其实我这一路行来很辛苦哈，因为十几年哈，我甚至可以讲直到现在我仍然在蜕变的过程里面。那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依靠神，抓住神，不断的依靠神，不断的依靠神。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验。我接下来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在我真正能够改变的这个过程里面是有一些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就是从我心的深处承认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也就是说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是有同性恋的问题。我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难题。这个话怎讲，其实我当时就是过一个同性恋的生活，可是却不愿意承认，那是可想而知，那是因为眼光嘛，就是其实就是大环境给你的那种鄙视你的眼光，或者是不接纳你的那种眼光哈，或者甚至排斥哈，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所以你其实很难把你自己 come out 出来呈现出来，或者是这个说明白哈。那当然你也害怕哈，你说出来以后会带来其他的效应这样子哈。那其实真正害怕是当我说了以后，会不会这个人就离开了我，就是从此哈他就不再跟我搭理哈。那这是我比较难的哈。但是我后来就想到哈， 其实承认并不可耻，对不对？但是确实承认需要勇气，需要几分勇气。1982年我信主，那信主后的两年，我记得有一天 早上灵修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罗马书第一章26节27节那边讲到，就是说神就说一段经文就讲到男和男心可羞耻的事，这个顺性的这个变成这个逆性的女人也是一样这样子。我读了这段经文，虽然那段经文里面并没有讲同性恋三个字，可是我心里非常的明白，那就是神对我的光照。我那时候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难堪，我就很想找个地洞钻起来。那当然另一方面我也觉得非常稀奇，就是说哇，我这一辈子这么深的秘密，这样的身份从来也没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可是居然这位上帝知道我，哇，那可见他有多么的大，可见他有多么的伟大。那我当时很感恩的就是说，我并不觉得他在审判我或者指责我，我反而觉得哇，这位神怎么那么了解我，这么了解我，他居然知道我有多么的难受，他知道我在那个里头那个痛苦。所以我开始被光照以后，我就非常的惭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再逃避了。我就向这位主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真的承认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求他真的来帮助我。然后后来神就给了我一个光照，一句话说，孩子，这是错的，你知道这是罪吗？我并不喜欢你这样过日子。那我那时候哭得非常的厉害，那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彻底的在神的面前认一个同性恋的罪，这样子。那其实到一个地步是我边哭就边感恩，到最后是一个感恩的感觉。因为同时我也真的被释放了，我说的释放是说，我好像对我承认同性恋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不再那么的纠结，这样子。那问题是我不觉得我被定罪，而是我觉得我是知罪，是因为被神的话语光照而知罪。所以我想第二个我想谈的就是怎么样可以成功的改变出来的那个条件，第二个是一定要承认同性恋是一个错，是一个错，是神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错。所以我当时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我就开始坦诚的向神认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我是真正的拿出诚意，因为我觉得神那么有诚意对我，我觉得我也自然的就是很诚意的跟神认罪。然后呢，奇妙就妙在我反而更相信我有机会可以改变。然后我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改变，而且我要怎么样，我要带出改变的行动力，改变的行动力。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也就是说这个信心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是神给了我，也就当我悔改的那一刻，神就开始坚固了我。然后我就发觉，各位你知道，同性恋的生命基本上是一种载浮载沉的生命，就是说你常常觉得你好一下，啪嗒又沉下去，好一下又沉下去又荡下去，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当你荡下去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你没有希望，没有 你甚至到一种绝望的感觉。所以很多的同性恋者其实他想要试图尝试改变，可是走到一半走不下去，因为太艰难了，太不容易的。所以呢就是常常要克服这种好像突来的那种沮丧或者是灰心，这样。可是很奇妙，我就发觉神给了我一个坚定的心智，就是无论我荡得多下去，我仍然相信主要改变我。那这是我觉得神给的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念。那第三个，怎么样可以改变过来， 就是要深信同性恋是一定可以改变的，是绝对有改变的可能，是这样子。那在那边我就要讲，其实真的是国内国外全世界真的有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其实是神荣耀的见证。那在国内里面走出埃及，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经历改变，开始经历。那绝对不是只有我自己，我力争你一个人这样子，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当然他们还没有曝光就是了。所以我相信改变其实是绝对可能的，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份盼望的时候，我的信心就开始增长，那个不住增长的信心就一直一直真的就是不住的增长。那不管我有多么的挣扎困扰软弱，那我想这位神他大得不得了，他一定可以怎么样，可以大过我的同性恋问题。那他关心我的，我相信不是只有同性恋的问题，他也关心我我的生命丰不丰富，我跟家人的关系，他也关心我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人际关系等等，我的情绪感受等等的。那但是他愿意来关心我同性恋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那其实我的同性恋问题只不过是在他的计划中的小小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后来有一个觉察。当然他也一定愿意帮助我摆脱同性恋的这个捆绑。第四个，怎么样改变的条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就是你要开始去着手处理自己个人的那些部分，就是说你要开始着手处理你自己个人的内在的生命的问题。那谈到这里你就会发觉其实同性恋跟别人是一样的，跟一般人都一样，因为别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处理他生命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所以我就发觉这个阶段是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向着神的。那首先在外表 我就决定，我必须决定放弃过去所有一切可能绊跌我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跟我那些伴的相片啦、信件啦、衣物啦，还有我们的刊物啦，很多的那些小的这个纸片啦，等等的啊，反正非常多，甚至信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只要让我觉得有回忆的会带着我这样子牵动我去想以前的我基本上我愿意靠着神的缘故我把它烧毁掉。所以我以前花其实很多的机会做这样的处理，就是常常是忍痛，常常是忍痛割舍就是哭着在神的面前就这样子烧一次一次的烧这样子要把这些东西。那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今天我可以对一个女人我可以追求一个女的，然后我追到手，我说我对她有多忠贞，我百分之百的爱她，那我实在是非常的专情。如果我可以这样对一个女人的话，那请问今天我有神的人，我能不能对神这样？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有没有办法对我的主百分之百的忠贞？我心里有没有别的偶像？有没有别的人在我的里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愿意将一切都化为乌有，包括以前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就放弃掉了。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要彻彻底底的悔改，我要彻彻底底的从心里从我的心智上完完全全的觉知，而且带出那个行动力，悔改的行动。各位，其实放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的难的。那当然我在这边讲好像很快，可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包括我以前跟很多的朋友要处理分手，那都不是我可以努力来的。 我觉得那是神给了我一些恩典，让我可以开始去慢慢的走过那个辛苦的路。特别对一些罗曼蒂克的那种感觉，我必须选择割舍掉，那对我来讲这是非常痛苦的。另外呢，我想我也需要学习，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人，那我的个头很高嘛，178公分，所以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快型的那种女人，所以我其实以前很男性化，头发也很短，所以我开始在走更新改变处理我内在生命的时候，我必须学会在外表上面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穿裙子啦，擦口红啦，这个穿稍微这个女性化一点的鞋啦，穿丝袜啦等等的，留长发啦，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做一些刻意的做一些调整，那刚开始实在太痛苦了，因为四不像，觉得哇真的是常会有一种感觉，干脆杀了我算了这样子。那但是我愿意因为神的缘故。那我常常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跟我同学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告诉你啊，我明天开始要穿裙子，如果我穿裙你们一定要说我穿得好漂亮啊，这样子，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我。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介意的是别人看我的眼光，别人看我穿裙子的眼光，我在意的是这一个。那当然这个后来神也自己满足了我，以至于我的价值不需要是从别人而来，是神就是喜欢我这个人。所以其实我穿不穿裙子那不重要，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确实要做一些改变这样子。那另外呢，我想在谈的就是我的改变，就是有一次在我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地方讲到进窄门的这段经文。那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神问我一句话说，孩子你要做什么选择。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两条道路摆在我们的眼前要我们去选择。那进到宽的门的那个是人是多的，那夯邦当一堆人进去，那其实就是到哪里就是地狱。可是进窄门是怎么样，是竭力，是需要努力的，需要付代价的，但进去的人怎么样，少，进去的人少，但是干嘛，进入永生。神就给了我这两条路，说孩子你要选择哪一条路。 我坦白讲我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个伴，哇我那简直是冲突的不得了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跟神很真实的说，主耶稣，我很难，我跟这个人基本上也没有吵架也没闹翻，我为什么要分手。可是你知道我在那个艰难的里面，我就跟神很真实的说出我的感觉，我说我真的很难，除非你做，那但是我愿意，就求你给我力量，我愿意，但是你给我力量，你帮助我。所以那一次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那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我今天力争你，我就是要选择把生命主权交给神，我不想再随便过日子了，我不想再选择我自己要的道路。所以我就跟神讲说，主我决定进窄门，不管他要付多么大的代价。各位你知道吗，其实选择进窄门所付的代价有哪一些，这我约略讲一下。我觉得一个同性恋者他可能马上要付的代价就是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孤单，非常的不安全，因为你旁边已经习惯一个人了。然后你其实就是要学习面对很多的试探跟诱惑，当你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替代嘛，那你那个情感怎么办，怎么摆，然后你会变得很压抑，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啦。那如果你的角色又是长期以来是别人来照顾你一些打理你的生活点滴的话，你突然发觉你跟个白痴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动，没有办法生活，那因为你被别人呵护照顾惯了，所以就在这个里面就要开始学习独立，开始学习很多很多的功课。从那个时候起，坦白讲到现在 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真的没有后悔过，感谢主哈。我越走越觉得我所做的一切所付的代价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那个值得是什么？那个值得就是带领我这个人的生命越来越自由跟健康，越来越自由跟健康，当然是更属神，更属神。刚刚我讲的是这个外在的，那我要谈谈内在的层面。内在的层面是让我流泪流的最多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很锥心之痛，比如说需要饶恕的东西，因为我是一个曾经被性侵犯的人，那么 我需要选择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而且我是近亲，所以我不能再去责怪，我也不能再去像怨妇一样，就是长期的在一种自怜的状况里面，所以我需要选择去饶恕原谅那些不管伤害我哪一部分的任何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花蛮多的时间去处理我的情绪，我的感受，然后我那种恶劣的性情，甚至一种冷漠跟不安全、自卑、悖逆，情绪化，特别是一种羞愧感，这个东西是我花相当长的时间去处理的。也就是说我长期的就是哭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那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你也讲不清，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你就是慢慢慢慢的容让神自己在你生命里面去拨开，然后让神自己进到你生命当中来医治。那这大概是我的过程，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花了的时间是最多，也就是说处理个人生命的那个部分是我花最多的时间，一直直到现在其实我还在面对。各位知道吗？承认同性恋是一个过程，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是一个过程，决定摆脱那个同性恋的这个光景又是一个过程，那么真正走出来那又是另外一个过程哈。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条道路哈。但是我感谢主哈，终究走出来了哈。那对我来讲，我现在是一个40岁的女人哈，我没有，我还没有结婚哈。可是我来看哈，我来看我自己面对未来的这个前景，我就觉得很有盼望哈。那我以前对男生啊，因为我习惯跟女人在一起，我了解那个肌肤之亲是什么，我了解女生跟女生那个感觉是什么。那我以前是非常害怕男人的，可是现在的我哈，因为被神的恩典充满，被神的爱触摸到，我已经满足了哈。所以我觉得我对一个异性哈，我是可以接受的，我也可以去欣赏，我不再那么恐惧哈。那我也期待我有婚姻哈。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我要感谢主哈，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好像就是因为神爱我的缘故，我可以怜悯的缘故，我可以走出来，而且彻底的走出来，而且现在有机会可以回到这个族群里面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那希望主真的是能够帮助许许多多在挣扎里头的，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哈，他一定会帮助。
圣经有一段话讲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位曾经道成肉身的耶稣，现在不仅活在新约的时代，也活在这个同性恋的族群里面，他对这些罪人充满恩典跟真理，这提醒我们什么？我觉得服侍或者是陪伴，或者是我们说我们旁边有一些同性恋者，在我们看待这一群人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认为需要有恩典，也需要有真理，就是，让这些人有机会在神的救恩里面能够，有机会活过来，生命能够活过来，那另外呢，也在真理里面被明明白白的规范住，那但是这个规范并不是打压，并不是排斥他们，而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引导，正确的引导，那我认为恩典跟真理是一个陪伴者手上的两张王牌，那如果有心要来帮助这些人， 我觉得信仰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爱是很重要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一些学习，但是是绝对可以把他们放在神的里面，而不是拒绝他们。那我不知道刚刚我提的这些见证里面有没有让各位有一息的感觉，其实这些人真的是非常需要神自己，需要神的救恩。那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回到这个族群里面去帮助，所以在六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叫走出埃及这个祷告中心，就是专门被呼召侍奉这一群同性恋者，那当然还包括他们的家人，有的是配偶，有的是父母亲，甚至也有一些变性欲，甚至有艾滋的人，这样子就是相关的这些人都是我们陪伴的一些族群，那神呼召我们陪伴这些族群，我们觉得看见神很大很大的爱，神其实是想做的就是把这群人提供他们 一条归家的路，就是让他们回到父的怀中，就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样，其实走出埃及就期待提供一个归家的路，让大家很顺利的能够在这个路径上面回到神自己的心意里头，那所以我们在目前在台湾，我们有一些事工，在台北，在台中，在高雄都有，但是我们很期待各位有需要的，甚至教会的啦，或者是你周边你自己本身现在就有这样的朋友在旁边，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本身是，其实我就鼓励你真的跟我们联络，那我们非常乐意来陪伴，我们也预备好心，愿意跟这些人一起来向着神，一起来经历这个好像走出这种困境，走出这个困境，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这个族群，那现在我想花一点时间来为这个族群来祷告，如果你是或者你的朋友是，好不好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聆听这样的一个见证，主啊，让我们可以从这个见证当中知道你的心意，也知道你爱同性恋族群的心肠。主啊，我把我自己把我的朋友都交在你手中，特别把同性恋族群交在你手中，求主得着他们。主啊，你自己的灵来安慰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你，也让他们有机会从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能够全然的走出来。主，因为你给他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这是你要的。主啊，我就相信你必然要做成。诚如过去这么多年你对孩子的这样的带领跟引导，主啊，跟祝福，我也愿你自己来祝福在聆听的每一个同性恋者跟亲朋好友们。主啊，让他们每一个人有盼望的相信主耶稣必然要
帮助，而且要更新改变这群有需要的朋友。主啊，赞美你，赞美你用你的爱来挽回，也用你的爱来祝福他们每一位，帮助他们。主啊，无论现在处在什么环境，都知道你在观看，而且都知道你实在是大到一个地步，你要来关顾他们同性恋的问题。主啊，让每一个人愿意来向你呼喊，愿意来由深处向你呼求，说主啊，怜悯我，因为我需要你，求你介入我的生命，求你介入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可以越来越蜕变，蜕变成为你所要的样式。谢谢主耶稣，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见证访谈节目。今晚在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我们一块分享了丽珍妮她的生命故事。我想今天的她不单单是自己从同性恋中走出来，她愿意放下面具，赤裸裸地把自己摊在许多人面前，甚至于透过麦克风，他的故事将借着这个节目，借着这卷卡带传送到各个地方去，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知道他的故事。然而我觉得更美的是，因着他有这样的勇气，所以今天的他可以站在上帝呼召他的职分上，在出埃及这样子一个祷告侍奉中心来做帮助同性恋族群的一个侍奉的工作。真的如同耶稣在圣经上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今天出埃及侍奉中心呢，仍然在服侍这样族群的朋友。我们真的希望透过今晚你听过丽珍妮她的生命故事之后，你也愿意用一个更宽广的心，愿意用耶稣的爱去接纳，真实的去接纳这样子同性恋者，接纳他们，就像耶稣爱他们一样，然后学习用上帝的话语为他们来祷告。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很有限，但是祷告却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与神一起来同工，求神帮助他们能够走出同性恋的捆绑，并且能够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找到上帝为他们所安排的位置，使他们能够活得好，活得精彩，活在阳光下。那么当然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今天还是要送出五卷的节目卡带，免费赠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特别是如果你在这样子一个同性恋的事情上，不管是朋友也好，亲人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就有这样的困扰，我们更希望你能够赶快来信给我们索取，或者是传真给我们索取。那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另外在这里呢，我们要郑重的推荐你就是走出埃及有这个协谈电话，如果你需要帮助，欢迎你打电话来跟丽珍妮传道以及沈瑞兰传道联络他们的协谈电话是23653051 23653051，或者你可以使用传真，就是23684338 23684338，跟出埃及祷告侍奉中心联络。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走出埃及祷告侍奉中心这个团队的侍奉，那我们真的也希望下一次云彩飞扬有节目当中再次请到丽珍妮传道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个团队所侍奉的如果可能也可以就一些个案跟我们做更深入的分享。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需要帮助，不要再躲在角落里面了，走出来，因为耶稣借着这个团队要祝福你，也要帮助你。上帝爱你，我们关心你。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那美珍在这里真的谢谢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跟着我们一块儿，借着丽珍妮传道的生命故事来守护这个城市的心灵。但愿在未来这个礼拜，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朋友，你的生命活得好， 活得精彩，而且走得稳，走得有能力。耶稣爱你，这是我们要再一次告诉你的啊！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